这两天我在准备一些祷告，因为我觉得要和弟兄姊妹交通教会前面的道路和主怎样带领。那么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些交通，并且有一些宣布，不过没有在组织信息里面这样提，所以也许弟兄姊妹印象不深。如果大家记得不错的话，两年以前我们曾经在主的面前觉得应该花时间花功夫好好的来读圣经，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用了读经日营这一套资料，帮助弟兄姊妹们在圣经上面下一点功夫，打一点根基。那我们不敢说这个事情做的怎么样，一定有多少把握这个成效。很感谢主，那些喜欢读圣经的人，开始有心的人，就这样可能上了读经的一个轨道，这是很好的事情。那么所以这个事情做了已经两年了，我们没有再继续的盯，不过相信弟兄姊妹已经开始读经的，总是在这方面继续的往前去。那么从去年开始，我们觉得在敬拜上面主给我们一些机会学习，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不仅引进一些短的诗歌，并且让弟兄姊妹们在敬拜的灵里头自由起来。我不晓得我们有多少是活在习惯和一种就是一种个人的习惯和教会聚会的习惯中间的。我相信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习惯中间，多多少少哈都是这样。那敬拜的事情帮助我们打破这些传统，也让我们的灵里面更加自由。并不是说传统都是不好的，但是因为我们唱诗歌已经成了这样一习惯，但我们唱的时候不太有感觉了。那么改一改这个样子，会叫我们被提醒，灵里面活泼一点。那我也相信这样的敬拜，弟兄姊妹很多人刚开始不习惯，到后来现在也是很习惯，就在习惯但是没有太习惯之间啊。如果有一天我们太习惯了，我们要改这个方法了，免得太不大注意灵里面的感觉。在我们这个过程中间，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在祷告的时候，在擘饼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灵里面得着释放。那么今年我们在主的面前寻求，还希望在敬拜上面继续加强，也在这些事情上面看见主的恩典，我相信主会帮助我们。同时另外我们觉得弟兄姊妹们在主的面前一同侍奉，有一个同心的合一的光景，我相信我们会把神的儿女带在侍奉上面走一段路，看看主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个侍奉。所以前几个礼拜我们讲过一篇信息叫做侍奉，那篇信息实在是很重要，一个根基性的信息，因为所有的真理都在里面。这些日子我在主的面前继续为了教会弟兄姊妹们的同心侍奉来祷告，并且寻求仰望主的时候，有一两件事情，有一节经文很稀奇的一直进到我的心里面来，有一节经文好像非常有力量的进来，叫我觉得不能够放松，我好像被这些话抓住。所以我要和弟兄姊妹今天交通这节经文，请大家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虽然主给我的话很短，就是前面一半，但是我要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里第十四节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以弗所书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卷书，而且我也常常从这里得的信息和弟兄姊妹们分享交通，甚至我们有过一次十二个礼拜每一个礼拜讲半章圣经，晚上的时候也做成了录音带，但是好像还是没有把这卷书里面很多重要的经义能够得着。这节圣经十四节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句话，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当主把这句话给我的时候，我好像从来没有那样清楚看见一个图画保罗是怎样的侍奉。 他说因此我在父的面前屈膝。当然保罗说话是非常有条理的，为什么他讲这个因此呢？一定有前因后果。那么如果我们倒回去看第三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因为保罗在第三章里面把基督的奥秘，把教会的奥秘，借着神给他的启示放在我们的面前。这里翻译圣经的人很有意思，第一节也是一个因此，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底下加了几个小字叫替你们祈祷。那原来这几个字不在圣经的本文里面的，可能保罗的意思，当他写书信说讲到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他那个迫切的灵在这里让翻译圣经的人也很快的觉得这里上下文缺了一点什么东西，所以他加上照着第十四节对照加了几个字替你们祈祷。换句话说，这一节十四节的话的力量不是我一个人觉得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中文圣经的翻译是主后一千九百多年才翻译的哈。那翻译的时候，这些翻译圣经的人都已经是基督徒才翻译的，所以他们对属灵的事情有点了解，他们在这里也不是随便的加上这几个字，没有人那么大胆敢在圣经上面加几个字，所以他如果是自己加的就加上几个点号，告诉我们说是为了要使上下文的意思更加明白。换句话说，这里翻译圣经的人也觉得那个保罗祷告的力量。当我们还没有讲到保罗祷告的内容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我愿意提醒和弟兄姊妹一同交通的。头一件就是你在这里看见保罗在侍奉上面他是那么愿意，是那么愿意的屈膝在神的面前借着祷告来侍奉。当然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就看见那些侍奉主的仆人，他们的榜样都是先以祈祷然后传道为事，没有祷告就不能传道，有多少时间祷告才有多少生命和力量。保罗在这里又再一次证明这个原则，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是充满了爱，为了神的儿女肯伏在神的面前。跪下来并不是一个最舒服的姿态，对不对？无论怎么说坐着总比跪着舒服，躺着比睡着还要舒服一点啊。但神的儿女如果不懂得屈膝在神的面前，如果是贪想安逸坐在那里，那我们属灵的长进不会很快，我们也不会很有力量。如果我们再懒惰一点天天躺着，这就不行，更加不行了。我记得以前救世军的这个 General Bruce 啊，他选择童工的时候常常叫他的太太，就是说这个新来的童工他们要进到救世军里面来侍奉的时候，常常先去跟他的太太拿一件这位弟兄的旧裤子来。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他也有秘密的，他不告诉那个太太为什么要拿旧裤子来，新裤子不要，只要旧裤子，新裤子不算数，一定要旧裤子。那就是啊，我们想也许救世军专拿旧裤子的哈，这里有个笑话没听懂哈。现在早被新二名救世军专门拿着这个人家捐献的旧的衣物在那里卖啊。但是当 General Booth 拿旧衣裤的时候不是这个意思，他把这位童工的旧衣裤拿来看看他哪一面磨得比较多，是座位的地方磨得薄呢，还是膝盖的地方磨得薄，决定说这个童工是不是一个肯祷告的童工。当他觉得这个人裤子后面磨得太薄的时候，大概他不要这个童工啊。今天我们太舒服了，所有的侍奉都坐在家里，坐在有冷气的房间里面，在那里计划出来的，不是。从前神的儿女怎样侍奉，从有圣经的榜样开始，一直到主所用的人，都是借着祷告出来的啊。今天我穿着，幸亏今天我穿着新的西装，你们看不出前面后面哪个磨得薄啊。感谢主，以后我希望我的裤子都前面磨得薄，膝盖那里磨得光光的最好。保罗是那样甘心乐意伏在神的面前，他也这样降杯祷告，绝对不是一个尊贵的姿势，跪在那里绝不可能尊贵的姿势，对不对？双膝跪在神的面前，我特别注意到这里英文里面是 I bow my knees， 两个膝盖，不是一个膝盖，不是单膝下跪。所以中国人不懂这件事情，从前那些西教士到中国来的时候，还有他们那些西国的那些大使们，在皇帝面前不肯双膝落地，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在君王面前只可以单膝落地不能双膝落地。为什么？因为双膝落地只有对着神，跪着不是一件舒服的姿势。我不是讲舒服的问题，而是说从跪着在神的面前侍奉来表明这个神的仆人是如何尊重神， 如何愿意伏在神的面前，如何愿意降卑。他只有当他里面充满了对神儿女的爱的时候，才肯做这样的事情。站在讲台上面说话容易，在就是在写书信劝勉神的儿女、教导神的儿女都容易，但是只有跪在神的面前才是真正侍奉神的一根基。保罗就是这样，他那个愿意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儿女中间，为了爱他们的缘故，甘心乐意降卑自己。除了这件事情之外，你也知道保罗跪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保罗他跪下来就表示对于神完全的信靠，完全的依赖，不靠自己，这是真正的谦卑。保罗是很有学问的人，对不对？保罗是很有能力的人，保罗也知道从前他怎样侍奉神呢？当他还没有遇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看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去向大祭司取了文书来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文书就是他的权柄。当他拿着这个文书的时候，就一路追逼信奉耶稣之道的人，他把他们追到大马色，把他们下在监里面，把他们捉拿解回耶路撒冷，下在监里面。他的侍奉只要有文书就可以了，而这个文书是犹太人给他的，是人所给他的，照着传统的律法所给他的权柄。那么弟兄姊妹们，当保罗真正在神的面前侍奉的时候，这个属灵的权柄却不是靠着人的文书可以拿来的。我不是在这里轻看牧师的职分，因为我自己也在牧养，但是牧师的职分不是因为你的领带、你的领子反挂就成为牧师了，不是因为你有一个文凭，不是因为人曾经暗立你就成了牧师了，不是的。这个属灵的权柄怎么来的？不是从人那里得来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清楚地说，他所得的启示不是从人来的，从神那里来。当保罗需要在属灵上面有权柄的时候，他就必须履行那个属灵的条件，在神的面前借着祷告让神来掌权，做完全的工作。所以保罗的祷告，保罗屈膝在神的面前，说到他完完全全的信靠神。旧约里面有一句话，撒迦利亚书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在新约里看，保罗的表现就是这样简单，借着一句话，因此我在父的面前屈膝。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保罗要屈膝？因为侍奉神是一件太难的事情，是一件属灵的事情。这里注意因此这两个字，保罗为什么需要祷告？如果这个责任小一点，如果这个工作容易一点，或者保罗可以不要祷告，他说因此我在父神面前屈膝。为什么？前面因为他讲了关于教会的启示，关于教会的意象，关于神的丰富，关于神要拯救外邦人，叫他们和犹太人同为后嗣，同做基督耶稣的后嗣，基督耶稣的教会在他儿子里面同归于一，天上地下一切都要同归于一，基督测不透的丰富，这些事情不是我们天然的人的力量所可以得着的。保罗是不是有启示的人呢？保罗有启示。保罗是不是有口才的人呢？是有口才。你看他写的罗马书那样条理分明，而且他也为着以色列他也叫这些教会为他祷告，让他得的口才能以传讲基督耶稣的奥秘，并不是不要口才，并不是不要启示，并不是没有智慧。保罗怎么说？在完全的人中间，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个世界上面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他说我们所传讲的智慧就是在于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智慧，圣洁、公义、救赎，他是我们的智慧。保罗所说的话，不是他说，一方面说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这样告诉我们。但是保罗并不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们，属灵的事情，在人的智慧、在人的启示、在人的口才、人的能力之外，那个属灵的境界，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天然的力量达到。所以他要祷告，因为保罗知道他所做的托付是一件大的事情。保罗的托付是什么呢？建立教会。建立教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候我也想想，我们在这十二年到底我们做的工作怎么办，到底有多少属灵的事情神儿女完全得着了。所以保罗有祷告，保罗说因此我在父的面前屈膝。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这么许多伟大属灵的事情，历史历代以来这么多的丰富，教会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他求一个起点是什么？他说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保罗为了要叫教会能够满足神的要求，他祷告一件事情，祷告主叫神的儿女里面刚强起来。那里说你们心里的力量，原文更准确的翻译应该说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保罗的祷告要叫神儿女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怎么还有里面的人外面的人？圣经里怎么讲里面的人外面的人呢？
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保罗的话语面前受到挑战，到底我们里面的人刚强不刚强？
一个教会能否建立，关键就在于神的儿女里面的人有没有刚强。不是说讲道不要紧啊，不是说讲道不要紧，讲道不是结果，讲道也不是一个目的。保罗说要借着各样的智慧，诸般的智慧传扬他，传扬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把我们个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的面前？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最要紧的教会的建立，不是搭很多的架子，是什么？是叫神儿女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当然还有其他的。那么里面的人是什么啊？里面的人是什么？什么叫里面的人？里面的人我们怎么看得见？旧约里面曾经当神拣选大卫的时候，他借着圣灵启示先知撒母耳，告诉他说耶和华看人不是看外面，是看内心。神可以看见人的内心，我们看不见，但是那里面的人还不是内心的问题。什么叫里面的人？里面的人是属灵的那一部分。当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有一个里面的人，里面的生命使我们能懂得天上的事情，使我们有力量侍奉。弟兄姊妹，什么人是里面刚强的人呢？你看看圣经里的榜样就是了，就知道了。旧约里面你可以看，新约里面你可以看，在教会中间你可以看，在教会历史上面你可以看，什么人是什么样的人是里面刚强的人呢？比如你看彼得这个人是不是里面刚强的人呢？如果你看福音书的话，你就发现彼得是一个外面很刚强的人，他什么事情都有决断，有决断是刚强的人，对不对？他什么时候都有答案，有答案是刚强的人，对不对？他什么时候都知道该怎么办，虽然这个办法不一定对。照人看他是一个外面非常刚强的人，但是事实上他是一个相当软弱的人。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所有一切的办法都没有用了，他所有的打算都放弃了，他就领头告诉神的儿女，告诉那些门徒说我们打鱼去。他还是一个领袖，但是这些事情你就看见都在外面。一直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责备他，又向他呼召。主耶稣曾经告诉他说，彼得呀，你要三次不认我，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但主又对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一个人他里面和外面可能不一致的，外面看起来好像在侍奉神，里面却非常的软弱。一个里面刚强的人是真正能侍奉神的人，而这个刚强需要神自己做工，叫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里面刚强的人是能够坚持的人。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侍奉，当我们刚开始侍奉的时候，觉得好像很刚强很有力量，有很多的主意，很多方法，哎，这个事情我可以做，那个事情我可以帮助教会，都是对的，都是好的。弟兄姊妹们，我没有说这些事情不好，但是等到我们这十几年侍奉下来，我们开始明白一点神的原则，就是当我们觉得非常刚强，要拿着一个计划往前走的时候，却发现我们的里面的人不够刚强，走走走走走就跌下来，走走走走走就软弱下来，以至于我们没有力量，聚会也聚不动了，传福音也传不动了。不是外面的环境改变，是我们里面的人没有力量，是因为我们的里面的人不够刚强。
所以保罗说他的祷告要叫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弟兄姊妹，这是难的事情。我不是说我们侍奉主的人看望神的儿女不该看望，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帮助弟兄姊妹解决难处，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里面的人不刚强，永远教会永远不能刚强起来。我听见以前一个传道人讲这个话，我现在想想他这是举出这个例子来，真是奇妙的很。他说教会像什么，神的儿女像什么，像一个面条啊，不是干的面条，是煮的面条，已经在锅里面煮的了。他说你把一边拉起来，另外一边掉下去，你把那头拉起来，那头掉下去，你中间一拉，两头都掉。你知道他讲什么意思吧？神的儿女如果靠侍奉主人去拉的话，没有一个侍奉主人有这样的本事。那传道人侍奉人怎么办？除了保罗给他的方法的，我看不见另外的方法。我们要祷告，借着祷告让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保罗说我在神的面前屈膝，我在神面前完全投降服下来，除非叫里面的人刚强下来，我就不能侍奉神，除非叫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的教会就没有前途，除非叫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们神的儿女就没有往前走的路。这个里面的人怎么会刚强起来？有原则的。保罗是祷告叫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然后神知道怎样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因为保罗也在其他地方告诉我们说，里面的人一天要心思一天，外面的人虽然毁坏，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昨天我去主持一个丧礼，这个孩子只有11岁，大家知道他的名字叫张永红，几年以前他淹死在水里面，我们去祷告他清醒过来，但是因为脑子受了伤，因为一些并发症，他上礼拜过世。主给我一句话，在传道书里面12章第1节，主给我这句话，我就觉得很稀奇，因为神的话当他用在不同场合的时候，给人的灵感是不同的。他说什么？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子，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你趁着年幼当纪念你的主，趁着你衰败的日子没有到以前。那么弟兄姊妹，哪一个人会觉得10岁的小孩子衰败的日子已经来到？但对于这位年轻的孩子，他5岁的时候，4岁半的时候，衰败的日子已经来了。弟兄姊妹们，就着我们身体的状况来讲，过了20岁，每个人都在走下坡。什么叫衰败的日子？就是外面的人要一天毁坏是一天，不会更好了。再好的身体锻炼叫你维持现在的光景，衰败的日子来到之前叫我们纪念造我们的主。外面的人虽然一天一天要毁坏，里面的人却稀奇，可以一天心思一天。因为里面的人是圣灵重生我们之后那一个生命，我们里面的人因着圣灵的扶持，在一切压力中间，一切痛苦之中，一切难处里面，当我们寻求神仰望的神的时候，得到了力量。因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求主耶稣基督天天长在我心里，有一首诗歌这样说，当我们这样成长之后，里面的人是刚强的。所以你看保罗的侍奉，他后来跟我们是怎么说，被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因为他里面的人是刚强的，外面的压力难处重担不能叫他软弱，不能叫他离开神的同在，不能叫他不侍奉主。弟兄姊妹们，教会里面如果有1/10的人是这样刚强的人，他们懂得里面的人怎么样让他刚强起来，他们就有力量服侍教会。从一个人可以变10个人，从10个人可以变100个人，因为这些人是真正有力量的人。他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以后就可以怎样？你看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以弗所第3章以前我们讲过的，我 不是要每次回头讲这些经文，但是实在是一些重要的圣经。这里讲到教会的建立，一步一步分建立，当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之后，就我们明白神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就知道神要照着他一切所充满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们，里面刚强的人是懂得属灵事情的人，里面刚强的人是懂得神旨意的人，里面刚强的人是能够坚持在神的工作上面不失败的人。感谢主，感谢主，上个礼拜五我们在家庭团契里面，我一看来的人都是上了六十岁以上的人，只有几个年轻人，但是我忽然一下明白一件事情，我感谢主，我在那里赞美主，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神需要用六七十年才能叫一个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你明白吗？我不知道年轻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不在，可能他们工作太忙，我非常同情，可能像我一样身体软弱感冒了，很可能，但是弟兄姊妹们，当你里面的人刚强的时候，你能胜过这一切。我并非不会生病，但弟兄姊妹们很少看见我因为生病请假不讲道，没有这种事，对不对？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当我们觉得软弱的时候，我们特别的依靠主，求神高油涂抹我们。今天下午我还是要去阿克纳，那你叶弟兄打电话很担心，说你周弟兄你身体怎么样，我说你为我祷告就好，因为你祷告叫我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就可以来。侍奉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要胜过我们肉体的软弱，就是要借着里面的人刚强来胜过我们对于世界上的世界对于我们的霸占。就是当我们里面人刚强起来之后，外面一切难处都不在了。人和人中间的难处还存在吗？存在。会不会拦阻我们？会不会叫我们受搅扰？不会。你说我的家里面都不信主，我的父母亲都不同情我，只要你里面刚强，你有力量，你可以胜过这些难处。你说我夫妻不同情，你里面刚强，你能够胜过。不是叫你去用言论把你的太太征服，不是。当你里面人刚强起来之后，难处还在，但是你却充满了神的恩典，高油生命，因为你里面的人有力量。弟兄姊妹，我们总要发现里面的人是什么，发现我们外面是一件事情，里面有一个人。我不是说双重人格，双重人格是骂人的话啊，但是的确外面的情形跟我们里面不一样。就在外面狂风暴雨的时候，里面是那样的安静平稳，因为里面的人有力量，不在乎所遭遇的难处是什么。怎么样会这样情形？借着祷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同一件事情需要发现，我们里面的人不够刚强。头一件事情发现，我们需要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里面刚强起来。感谢主，我相信神在做事，因为我们祷告聚会里面有二三十个人每个礼拜来，我们不停止地为着神的儿女祷告。但有一件事情我很诧异，上个礼拜我不在这里，我特别感谢主的一件事情，这个 John Timor 弟兄一上来就说，哎，你们的牧师很信任你们弟兄姊妹们。当然信任，为什么不信任？当然信任，为什么不信任？因为神已经把生命放在你们里面，你们有分辨的力量，你们知道怎样得着神的话语帮助。我有一件事情，上个礼拜回来以后，他们告诉我聚会多少人，但是看看点名册呢，名字都不认得哈。感谢主，我们需要在这些事情上面花一点实际的功夫，招待每次弟兄姊妹做招待的时候要认识人，要关心弟兄姊妹们的情形。现在也许讲英文弟兄姊妹不在这里以后，我们人可以稍微多认识一些，我看见有些新来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责任是为了神的儿女祷告。假如你觉得你里面没有力量，你不是需要别的，你需要祷告中间叫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假如你觉得有一点力量能够为着神的儿女祷告，你不是祷告他有更多的恩赐，他更加热心的侍奉主，而是让他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们的责任是帮助神的儿女建立他的生命，这是头一步，建立教会头一步。当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之后，你看他是怎么样，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在爱里面生根立基。一个人当他里面刚强的时候，当他里面的人刚强的时候，他是生根立基在神的爱里面。 所以他不摇动，
所以他不摇动，
他是深根立基在神的爱里面。就是当人家冤枉我，当人家欺负我，当我遭受许多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我还是保持在爱心里面，因为我已经深根立基在神的爱里面。这是一个里面刚强的人。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发现人的一点流言呢、叫我们困惑，人的一点攻击叫我们沮丧，那就证明我们不是一个里面刚强的人，还要求主怜悯，继续让我们里面刚强起来，在爱里面深根立基。然后呢，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当一个人里面刚强的时候，他变成一个能够接受神爱的器皿。常常我们觉得爱是一个非常软的东西，但是我越来越发现神的爱是最刚强有力的，因为神的爱能叫我们做许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刚才讲弟兄姊妹们名单，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不去看望他们，不是不看望，而是我实在祷告主叫我们去看望的时候能够有神的话语。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每一个礼拜把弟兄姊妹名单看一遍，每一个礼拜一每一个礼拜二，我就拿神的儿女的名单在那里祷告，为着弟兄姊妹属灵的光景祷告，一个人祷告，所以我对大家的名字都很熟，没有什么诀窍，因为我常常看。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里面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就能爱别人，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的。但是里面的人需要刚强起来。我们常常求主用爱来充满我们，用爱来浇灌我们，但是保罗这里说必须先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才能进入这个爱里面。怎么能够更多爱人？里面刚强起来。怎么能叫我们更多有神的爱？里面刚强起来。怎么能叫我们爱众圣徒？里面刚强起来。为什么会不刚强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爱别人呢？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有很多限制呢？你看，当你不能爱别人的时候，你头一个感觉是什么？我不管他算了，是不是这样啊？常常我们觉得不能爱别人，为什么？我没有负担了，太累了，爱他很累，来爱不动他了，对不对？这样爱不动他了，放弃算了。这就证明我们里面软弱。当然我不是要求每个人做超人，有些时候真是没有帮，没有力量爱他，但是这是一个现象，我们要明白原因在哪里。当你里面刚强的时候，你的爱就来了，神的爱就充满在你的里面。这个爱要充满一切，充满万有，神一切所充满的都要充满了你，只要你里面够刚强。所以我们才明白，前几年我们遇见一个老弟兄，这个老弟兄当他这个加冠聚会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叫加冠聚会？就是他到主那里去了Coronation， 他们说这是神给他冠冕的日子到了。在他加冠聚会里面，有一个弟兄起来做见证，他说这位弟兄我知道一个特点，他没有敌人呢，他爱所有的人。谁呀？这个弟兄大家知道 David Duplessy。 你看这个老弟兄真是，你见他什么时候他都那样刚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说他已经不能讲道了，人家把他抬着来讲道了他不能站了，他从车子里面到会堂里面都过不去，两个人把他扛在肩上，两个人扛着他的腿，就这么到会堂里面放在他椅子上面。这个外面的人是越来越软弱啊，外面的人一天怎么样摔死一天呢、里面的人呢？好，等到听他讲话的时候，声音已经很微弱了，随便讲几句话，随便讲几个题目，我不是随便的，我的随便不是他随便，是任何题目他讲，你看见他的话语里面给人生命，给人供应，给人高油，给人帮助。为什么？因为他里面的人是刚强的。基督徒的宝贵啊，弟兄姊妹们，就看我们里面的人是不是刚强。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已经摸着这条路，已经走在这个路上，为此我们心里欢喜，因为教会是靠这样的人建立起来的。 你自己知道你有没有走在这个路上。如果你没有走到这个生命感觉的路，你没有走到这个经历里面，也许今天你看见保罗的侍奉，这个才是有价值的。我们可以空言许多的启示，因为保罗已经把启示放在这里给我们看。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教会的蓝图，但是没有力量做，对不对？怎么样可以有力量？是我们依靠圣灵，像保罗一样。但是依靠圣灵的结果是什么？叫我们里面人刚强起来，不仅自己刚强，要叫神的儿女都刚强起来。每一个人都发现他里面的生命是怎样，每一个人都叫他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祷告的结果。所以这才是难的，这才是难的。假如教会可以造的一个蓝图啊，或者一个方法一下子搭起来的话，那我想很多人都要来建立大教会。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不肯学习，的确我也去参加了很多 seminar， 花了很多不少的钱去注册参加 seminar， 也有帮助，帮助是对我的帮助。但是真正要建立教会，那些东西都摆在一边。祷告是一个事情，看见神儿女的生命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才是路。有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把这个路放在神儿女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考验自己，问自己，这是保罗给我们挑战的，你的遇见事情反应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从外面看很多事情对错，但是保罗教导我们看这个人里面是不是刚强。有一天我请一位弟兄做一件事情，过了两天，他的岳母就告诉我，周弟兄，你不要请他做这件事。我说对不起，我弄错了，我不是要请他做这么多事情。因为为什么？我们弟兄里面没有那个力量能够担当他所应当接受的使命。讲这个话的姊妹是个有经验的人，感谢神，一个人有多少力量，他在教会里的侍奉就是多少，不会错。这不是说弟兄姊妹可以不侍奉了。当我们凭着自己侍奉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里面多饱或者多空。当你这样一空的时候发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需要祷告主叫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今天很多人也讲祷告，也教导人祷告，但对不起，我要跟他说，保罗讲的祷告和你的祷告不大一样嘞。今天很多时候那些 seminar 一开就说你怎么样祷告可以有大的工作，感谢主。你怎么样祷告可以有许多神迹奇事，要凭着信心，感谢主。但是保罗不是这样说，保罗说，因此我在父的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这个祷告是最大的考验。我们一个人没有那么多力量，今天祷告聚会感谢主，12年的侍奉以来，现在祷告聚会有30个人，我不是以这个为夸耀，也不是以这个为满足，总算现在开始有一点点弟兄姊妹们在祷告的感觉里面知道这个重要。我相信神要用这个成为教会的祝福。弟兄姊妹们，来祷告。我今天讲这些信息的目的，我告诉弟兄姊妹们，建立教会没有便宜的路。来祷告。也许你今天看见很多神的儿女没有来，我一面看一面的点名谁谁没有来，我已经知道了，都是里面软弱的人。我不是责备弟兄姊妹们，他们需要我们祷告。今天你在这里，感谢主，你还不是这么软弱，你里面还是有点力量。求主让你有这样的爱，能为弟兄姊妹祷告。不是我们没有去看望他们，不是我们不爱他们，但是我们知道，唯有叫他里面刚强起来的时候，他才能够进到神的爱中间。弟兄姊妹们，这里的话次序要注意，当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之后，才能进入神的爱里面，才能够生根立基在神的爱里面， 才能够在教会的根基上面建立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保罗给我们的指示，是我们侍奉主的人，是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中间所必须走的那个路。祷告主，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们也为弟兄姊妹祷告，让神的儿女里面刚强。我们需要更多人来一起祷告，不是人数，不是人数，不是统计人数的问题，而是真正懂得祷告主才是神所设立我们侍奉的路。求主在这些日子中间建立我们每个人里面的生命，叫我们有力量来祷告。哈利路亚。怎么样可以带进复兴？当我在准备这个节目单的时候，最后一些我就想祷告聚会怎么样为了全体复兴祷告，从个人祷告开始，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从家庭的祷告开始，约瑟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怎么样复兴？从团契开始，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教会里面常在殿里面称颂神，要常常来敬拜主。众教会的合一，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弟兄姊妹们，怎么样会有复兴？从祷告开始，从个人开始。我们愿不愿意看见教会有复兴？愿意不愿意看见神的国有复兴呢？我相信答案都是肯定的。从我们个人开始，从家庭开始。今天我们所讲的只是个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而且保罗在他这个人自己身上开始祷告。感谢主，我们已经有三十几个人弟兄姊妹们常常一起来祷告的，我相信能够叫神的儿女里面得的力量刚强。生活这些日子，主啊，有些弟兄姊妹们身体软弱，主，但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乃是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主，我们的肉体虽然是常常给我们许多的限制，但若是我们里面的人够刚强有力，主，肉体也不能危害我们，也不能拦阻我们。所以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在这个侍奉的点上面，我们绝不能靠我们自己所有的办法。主，我们只有依靠你的圣灵，叫基督借着他丰盛的荣耀和他的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主，更多用你的荣耀丰盛来吸引我们，更多来充满我们，让你的灵来通过我们，让我们借着祷告赞美敬拜的时候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叫我们借着一切的知识交通讲论的时候，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叫我们借着神儿女彼此的交通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叫我们看见神儿女的需要和你成就大应许，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主啊，你用各种奇妙的方法做工，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虽然我们不知道你要怎样做，但是我们在你的面前屈膝，为着神的儿女祷告。主，叫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好叫我们进入你的旨意，好叫我们成为有能的勇士。主啊，你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勇士。主啊，建立你的教会。主，我们不知道怎么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怎么样能叫教会复兴？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真理上面，在这个点上面，不知足地向你祷告呼吁。主啊，愿你垂听，带进全地的复兴。我们的心完全仰望依靠你，因为知道你是我们的永远可靠的保证。主，你不会让我们走错路，你也让我们带领我们走在你自己的旨意中间。我们仰望你，把弟兄姊妹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把有机会听见这样信息弟兄姊妹们都放在你的恩典中间。主，让我们同心的来祈求，让圣灵做工在我们心中，叫我们成为刚强的人。也把弟兄姊妹们有些借着录音带能听到这些信息的也交托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真知道怎样的祷告，为着神的儿女祷告。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你，谢谢你，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